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16章17到20节的经文。那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咱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我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导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自己。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放下世上的思虑，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接近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浮躁、骄傲和拦阻。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耳可听，听你向教会所说的话，帮助我们在这里不是听人的言语，乃是领受主你自己的真理，让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光照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主保守接下来的时间，捆绑那恶者的搅扰，赐给讲台当讲的话，也赐给会众弟兄姐妹受教的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啊，要吃番茄的时候呢，我总是想起这个小时候吃的番茄。这个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在上海啊，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跟母亲这个到菜市场小菜场去，那最期待的就是买这个番茄了。那时候的番茄呢是装在这个硬纸板里面的，那箱子一打开呢，那个香气马上就扑鼻啊。那清香的香气呢，这个马上就散发出来啊！这个买回家以后呢，用水冲一冲呢，你咬一口，里面酸酸甜甜的，滋滋这个四溢，满口都是这个番茄自然的一个香味。那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这个番茄啊，我们到超市去买，那买回来的番茄呢，那看起来也是大大的。也是圆圆的啊，这个，但是吃起来呢，总是发觉这里面是寡淡无味，那味道实在是不能与小时候吃的这个番茄相比了。那什么原因呢？但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因为现在吃的香蕉都是这个啊，不，这个吃的这个番茄都是杂交啊，都是转基因啊，就是基因改造的。那看上去这个香蕉它还是圆的啊，还是红的啊。它名字也叫番茄，但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呢，那种特有的那个这个番茄的味道呢，已经没有了。那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呢，你找不到了啊，你吃不到了。那更可怕呢，有些外表漂亮的这个番茄呢，这个你还不敢吃啊，你不会怕这个对身体是有害的。其实呢，是不管吃啊，不光是这个番茄了。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福音呢，是不是也像这个番茄一样？那看看很像，这个它名字也叫福音，但是吃下去呢，总是觉得这个味道，总是不太对，那说不上来哪里是错的，好像也对，也引用圣经，也在讲耶稣，就是呢，这个味道呢，是变了，那少了那种扎心的一个能力，少了十字架。少了这个像罪死像神活的这个生命力，那更可怕的呢，这个是变了味的这个福音呢，你吃的时候也不觉得什么问题，好像时间一长以后呢， 却可能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害处的。啊，因为福音这个是救赎我们的这个好消息。那如果这个信息出了问题以后呢，是不是会要了我们的生命呢？那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我们要回到这个圣经当中啊，这个我们要听一听这个保罗在罗马书最后那一段啊，这个迫切的一个警告啊。其实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这一段圣经文呢，是保罗的一个警告了。那如何在这个真假混杂的一个时代当中呢，持守啊纯正的一个福音？我们在这个前面当中，这个前面的经文当中呢，保罗我们都知道，保罗在第十六章呢，是向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问安的啊，特别是记载在这个第三到第十六节的经文。那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向很多弟兄姐妹啊。像那些犹太人也好，像外邦人也好，还有这个与保罗一同作监的那些弟兄姐妹啊，都在问难啊，甚至他们当中还有这个啊，默默的为福音受苦的那些弟兄姐妹啊。那么这些名字看起来好像是个普通的问安，但实际上我们看见福音呢，是把不同的一个背景的弟兄姐妹、不同的身份呢，连接在这个基督里的啊，是因着这个福音呢，是成为属灵的一个身体了。所以保罗在这个第十六节的当中啊，他讲到啊，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啊，让我们看到当时教会里他有一种这个在基督里合一的那一种啊，这个相爱，彼此相爱啊。但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气氛当中，在这个问安当中，保罗呢，他突然之间呢，他这个语气一转，那他开始非常严肃的警告教会了。第十七节，那些离间你们的，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保罗知道，一间真正这个被福音连接的这样一个教会呢，撒旦一定会想办法来攻击的。而撒旦常常用的办法呢，就使教会里面的信息呢，福音的信息呢，是产生混乱。啊，那所以说，保罗在这个十七到十二、二十节当中，就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呢，是保罗要进一步提醒教会。教会必须持守纯正的福音。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经文呢，我们仍然是分享三点。第一呢，这个真理中呢是辨别真伪，在这个警醒当中呢是识破这个虚假，在基督里呢是坚定这个得胜。那我们现在分享这个第一点，这个在真理当中，在真理中分辨真伪。我们来看十七节的经文，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他们。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罗马教会啊，你要留意一种人呢、这种人什么样呢？他们在教会当中呢，是造成这个离间的啊，这个使人会跌倒的那群人。那从这个保罗在其他的一个书卷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指的是他们呢。往往是指的是那些假教师，抵挡神的那些假教师、假师傅。这不一定说这个罗马教会这个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假教师、假师傅了，更多的是保罗的一个提醒。但保罗他不只是停留在他们制造这个分裂这个表面的一个现象，那保罗呢，他更指出里面的一个问题，是他们背乎所学之道所学之道。那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要能够离间这个教会、绊倒这个信徒呢，是因为他们所传、所强调呢，已经不是从教会从使徒那里领受的那个纯正的福音了。所以呢，这个第一点，这个真正的一个重点呢，它不是是个在防备这个分裂，而是说教会必须在真理当中呢，要有一个分别这个分辨的一个真伪。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要搞清楚。因为一间教会若是失去这个福音的纯正的一个福音，分裂它一定会出现的。如果教会站在这个福音的基础上，教会才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合一。因为信息不一样啊，你传的耶稣和我们讲的这个耶稣，你讲的福音和我们讲的福音不一样啊，那这一定会造成教会的分裂的。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所讲到的所学之道呢，它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教会呢，是背乎了已经从使徒所领受的那个福音的真理。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十五章之前呢，他讲了很多的内容，他 他其实把这个福音呢讲得非常清楚啊，包括后面的一些侍奉他都讲得非常清楚。那开始的时候他讲，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是这个犹太人呢，都是在罪中的，不能靠这个行为呢是称义的，神设立基督呢是做的挽回祭的，人呢是因信称义的啊，那信主的人呢是与基督的怎么样是联合的，是向罪死向神活的，那圣灵呢使人活出新的生命，犹太人和外邦人呢都是在同一位啊这个基督里面是蒙恩的，那教会呢这个弟兄姐妹呢是要彼此接纳，要同心来荣耀神的，保罗是在讲的这些信息，那这就是所学之道的核心，这个不是人的一个意思啊，不是人的意见，也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而是神在基督里成就的这样一个救恩。那真假福音的标准呢，是否就是在是否忠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当中呢？那我们要问啊，保罗为什么这么严肃啊？这个保罗为什么这么严肃？因为这个虚假的福音呢，最危险的地方呢，他往往呢不完全否认耶稣的啊，而是在耶稣之外呢，他要加东西的啊，就是把福音的中心呢是悄悄的挪开啊啊，这个人呢，就是你不是马上就能够分辨的。其实我们啊熟悉这个新约圣经的话，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加拉太教会的，对不对啊？那些人不是说这个不要耶稣啊，他们没有说不要耶稣啊，啊，而是说信耶稣呢是不够的，那还要加上一点点这个割礼，还要加上这个律法的，那么这个才算是完全。那听起来好像是也是蛮近前的，但是实际上怎么样，是把人从恩典当中带出去了，啊，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了。那今天当今的教会也是一样，啊，很多这个假信息呢是不会直接说啊，不要耶稣啊，他们不会直接说不要耶稣的，而是慢慢的让这个基督呢不再居首位的，把这个成功的信息啊，人生的成功的福音的信息呢是摆在这当中的啊，让人这个认为呢，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啊，我们就事业成功啊，事业发达啊，人生呢是顺利的，慢慢的教会呢就开始越来越少讲十字架了，慢慢的呢就开始少讲舍己了。啊，慢慢的就是这个少讲我为主摆上服侍，这些信息都慢慢少讲了。其实我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千万弟兄姐妹不要认为就是和我没有关系啊。啊，今天这些信息其实都是似乎在告诉一些人，神要提升你，神要扩张你，神要让你成功。这些信息这个我们熟悉不熟悉啊？我想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而且我们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信息的。我们听了以后呢，哎，我们是非常舒服的。神要让我成功，为什么不好呢？对不对？神要扩张你了，哇，你的这个你很厉害啊！神又要提升你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信息这个离我们很远。我们仔细去留意一下我们这个微信群，你就知道我有的时候在讲些什么东西了啊。那这些内容它是并不说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但是你去看啊，那些信息往往是没有悔改的信息的啊。你去看看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到底有多少悔改的信息，没有摆上服事的信息的啊，都是基本上是这个围绕的这个三点：神要提升我，神要扩张你啊，神要这个使你怎么样啊，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解释啊。那中心呢，就不再是基督了，其实中心是谁啊？是我们自己了。真正的福音呢，它是一定是会把人带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说跟随，你们跟随我，你的人生就是一定是轻松的，一帆风顺的。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耶稣反而是说，人若要若有人跟从我，就怎么样，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的。那今天这个危险的是，有人把自己的感受呢放在真理之上的。有人判断这个聚会的标准呢，是我有没有觉得舒服了，我有没有觉得满意了。结果呢，人来到教会当中，他就慢慢的会变成一个我来追求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不再追求这个真理了。很多教会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呢，我们是会听到有人说，哎呦，今天的敬拜很有感觉的，今天的信息也很激励我的。但是你很少听到有人会这样说，他说今天的这个神的话呢是光照了我，今天的信息呢是需要我提醒我要悔改的， 你听到过有人讲过这些话吗？那今天这个我需要这更多的来顺服主了，今天的信息你几乎听不到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很难听到。弟兄姐妹，一个纯正的一个福音呢，它不是让你我们的旧生命觉得舒服的，它纯正的福音它会让人只要破碎你自己的旧生命。我们来看两节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给我们圣经的目的，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些字眼是什么？这些字眼其实我们听得不舒服的，这些字眼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啊，不是让我们的旧生命觉得是越来越舒服的。并且这里面它有一个重要的次序，什么次序？你看，先有教训啊，督责，然后还有归正的，还有归正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问题，我们就不会去悔改啊，没有真实的一个悔改，就谈不上生命的一个改变的。所以圣经的功用是什么样？先光照啊，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错误，再扶正，把你带回到神的一个正路当中去的。这是提醒我们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纯正的福音，神的话语，它一定是要对付你自己的啊。我们读了圣经，它一定是对于你要对付我们自己旧生命的。今天这个人为什么不太愿意读圣经呢？是因为不太愿意破碎我们的旧生命了。现今的教会它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把这个世界的方法呢，慢慢会带进到教会当中的。以前你去看啊，两三百年前的这个那些讲道啊，那些讲台他们讲的什么？讲的是圣洁的啊，讲这个悔改，讲舍己，讲敬畏神的。那现在这个很多的讲道，你其实我想弟兄姐妹都也会去看的一些啊，其他的讲道都是要我自我实现的心灵的疗愈啊，活出更好的自己的。哇，这种话一听的话很振奋人的，是不是？但是它是偏离圣经的，听上去很舒服的啊，振奋人的啊，鼓励人的啊，慢慢的啊，尤其近几十年当中，慢慢的心理学的是辅导的是进入到教会当中去了。有一个华人教会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啊，不过说实话今年这几年我很少听他讲到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啊。20多年前呢啊，这个我很喜欢听他的见证啊，当时呢我也不太熟悉圣经了，刚刚信主嘛啊，那不熟悉圣经的人所以就喜欢听见证了啊，听讲故事了。那最近呢这几年呢，我偶尔听了他的一个节目，我吓了一跳啊，他竟然要求弟兄姐妹呢去参加报名参加他太太啊开的那个心理学的辅导。你说吓人吗？有一个牧师不好好用圣经去辅导他的会众啊，这个要会众去报名参加他太太的教导的心理学的辅导，这非常可怕。那还有的这个大部分呢是讲心理暗示的东西，然后呢加一点点圣经加上去，让人觉得呢他们还是在学习圣经的啊。那这些东西这个现在这个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华人教会现在啊。那为什么？神学院出了问题了，神学院现在去教导这些东西的。很多年前啊，我在来这个教会之前啊 ，LVCC 之前。啊，我原来的一个教会呢，啊，有一弟兄，他呢这有些事情去亚特兰大了，那主日的时候呢，他那个他只能在那里这个华人教会这个敬拜了，他告诉我他们的教会当中写了一句话啊，他们的广告当中写了一句话，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某某某某人心理学的辅导，特别注明这个人他是有证书的，是有执照的。你看教会就是现在明目张胆的把圣经放在一边了。这个教会这个用心理学来吸引人，来教导人了。今天很多人是喜欢的啊， 是喜欢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喜欢这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它却不是这个教导你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它不需要这个，它不会跟你讲十字架的这个福音的，也不会来跟你讲到这个舍己的啊，它只讲这个成功与祝福的。最后你领受了这样一个信息怎么样？你这个人呢，是越来越像世界，啊，越来越不像这个基督了。保罗在这里面说，他说这些人呢，叫你们跌倒。这里跌倒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绊倒了，啊，这个陷阱的意思。撒旦很多时候呢，他是不会一下子摧毁教会的，啊，而是慢慢慢慢慢慢让教会啊开始产生偏离了，啊，就偏离就是偏离神的话了，偏离福音了。那一开始呢，只是少一点点真理了，啊，那多一点点人的东西了。那后来呢，是少一点点十字架的东西了，啊，多一点世界的方法。那么再后来呢，少一点点敬畏神了，多一点点讨好人的信息了。慢慢慢慢呢，这个教会呢，它还在，聚会也在，啊，诗歌也在，服事也在，但是福音呢，已经走样了，变味了。这个。我们记得罗德这个人，啊，罗德其实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啊，罗德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啊，那索多玛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地方了，是一个淫乱的地方了，啊，那么是 最后是被神要毁灭的这样一个城市，啊，但是呢他不是一下子进入到这个索多玛了，圣经告诉我们，啊，他是慢慢慢慢的，啊，渐渐的挪移的，啊，他是在不警醒当中一步一步这个靠近这个世界的。那起初那里他觉得这个那里环境也好，生活也很方便嘛。那最后呢，他整个人和这个家庭呢是被索多玛所影响的。那其实我们如果今天是不警醒的话，我们这个也可能会像这个罗德一样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是渐渐挪移这个帐篷了，啊，那离十字架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离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温水煮青蛙了，啊，什么是温水煮青蛙？那青蛙什么时候 死的都不知道，啊，这是 在讲这件事情。滚烫的开水青蛙是不会进去的，啊，你这个开水这个烧的是滚烫，青蛙是不会进去的。那个这个时候是青蛙它是有分辨能力的，我一进去要死掉的，啊，但是呢一个水温不热的一个容器里面，啊，水温一点点加热，青蛙不会觉得有问题的，青蛙一点不会觉得有问题，它感觉好像还是也不错的，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青蛙它会麻木了，最后青蛙什么时候死的自己都不知道。今天这个纯正的福音呢，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会被蚕食的，尤其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回头一看，哇，你过几年一看，这就根本不是福音了，啊，今天很多北美的年轻人这个离开这个教会的，是因为他们从小听到的这个福音呢，是根本支撑不出他们的人生的。因为他们当时听到的时候呢，是信耶稣呢是会幸福的，神会祝福我的，神会祝福我的成功，啊，是我成功的。但当他们真正的进入到社会当中去以后呢，是经历了压力、挫折、失败和现实的打击以后呢，他们忽然发觉这个福音呢是没有办法让我来面对这个痛苦的。因为他们听见的不是十字架的一个福音的，是变了味的一个福音的。我在这个原来服侍的这个教会当中，我在服侍的原来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也有中文堂、英文堂的。啊，我有的时候也去听英文堂的信息，哇，是非常简单 ，happy 也没，这个让他们时候觉得舒服。结果有一个妈妈，她告诉我，她说我的儿子，啊，他碰到这个事情有问题，问的那个，我说那你请他祷告。有个堂哥陪他一起祷告，他说没有，他们领受的东西有问题啊，领受的东西有问题啊，啊，你领受的错误的信息，你绝对是没有办法来应付世界上的，世界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强。今天有的美国教会呢，他人数是很多的，2-3万人，你听到过了，啊，你去听听他的讲道是非常有激情的，他从来不会讲到人的一个罪的，啊，从来不会讲到人的罪的，啊，也不会讲到这个悔改的信息的。都是你有信心，耶稣就赐给你好的工作；你有信心，耶稣就赐给你好的房子、好的身体，啊， 耶稣会祝福你在财务上大大的丰盛起来的。他们说这是神的爱，这就是信耶稣的目的。那这样的信息呢，非常有市场的啊。这样的信息其实吸引了很多人。那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人的规模大概就2-3万人了。那信徒越来越愿意听这样的一个信息，信徒越来越不愿意读圣经了，因为圣经和他讲的不一样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必须要问一个问题的：我们到底是顺服圣经，还是让世界慢慢慢慢改变我们的教会，改变我们的自己生命呢？因为一间真正持守纯正福音的教会，它绝对不和迎合时代的一个教，不会迎合时代的，而是及时的面对这个压力啊，仍然是即使是面对这个压力，仍然是忠于神自己的话，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在这样一个教会当中，才能够保守在教会当中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17节的经文啊，17的经文说要留意躲避他们，说明这个保罗啊，不是叫教会不是叫教会对错误呢保持一种模糊的一种状态，模糊的态度。他不是说你观察一下就好了，也不是说你只要有爱，大家可以接纳就好了。保罗说的非常清楚，要留意也要躲避这批人，你要躲避的。为什么要躲避？在这里边18节他解释这个原因的，因为这样的人呢，不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已经有了，谢谢，只是服侍自己的一个肚腹啊，服侍肚腹。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不是说他们说错了几句话而已，而是他们里面的属灵的方向是完全错误了。他们外面可能是讲属灵的一些话，可能会这个引用一些圣经的啊。看起来也很热心，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他们真正服侍的不是主基督啊，主耶稣基督，而是自己的一个肚腹。那这里的肚腹呢，当然不是，当然我们当然可在当时这个光景的话，那可能是指着自己的吃喝了啊，这个啊，在教会里面这个有吃喝了啊，因为他是神的怎么样的一个仆人等等等等的啊。那现在我们应用的话，它是指人的私欲、自我、人的利益、人的一个要满足。那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为了基督的荣耀了，也不是为了灵魂的一个得救的，而是把属灵的事呢变成满足自己的一个私欲的这样一个工具，他们可能会这个会讲到这个得了名声的，但是借着这个服事呢，他们得这个很多的影响力，是要怎么样？他们自己的荣耀，那外面看上去也是很属灵，但是里面却是自己，外面这个讲的这个很好，但是里面却是自己的，完全是不对的。保罗说这样的人呢不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叫 主基督了。那这个话其实是蛮严厉的，因为在教会当中最危险的不是一个人完全不讲这个基督了，而是他口里讲这个基督，实际上却不服侍的不是基督。他可能是讲这个可能讲耶稣，但耶稣只是他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包装而已。他也可能是讲的是圣经他也可能是讲的是爱，但是呢，他只是用这个爱呢，是要吸引人来归向他，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我是碰到过，这个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讲道非常非常好的，结果呢，有一批弟兄姐妹呢，就是把他当耶稣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当我们要提出一些提醒的时候呢，他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所以说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真正跟随的是耶稣真正的中心不是基督的话，那这个就是他自己了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今天其实教会当中其实常常会碰到这种当今的教会常常有这种就危险的把服事呢变成一个建立个人影响的一个场合，本来是为了这个服事基督的，但是因着人的诡诈呢，可能在他的热心服事呢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了。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面讲的这个服侍自己的一个肚腹今天很多人这个一听到这个躲避呢，也会觉得这个太严厉了你这个好像那个教会怎么不包容了但是弟兄姐妹要知道，如果是一个医生明明知道某种药物是害人的，却说我们是要包容各样的药物的话，这不是爱，这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父母明明知道这个孩子正在接触危险的事物，啊，却说我们不要太紧张，凡事接纳，啊，这个不是爱，这个是放任的。保罗接着说，他说他们用花言巧语啊，这个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那花言巧语什么意思啊？花言巧语的意思说明这个错误的教导，它不是用一个粗暴的方式进来的，是用非常温柔的方式进来的。你不会讨厌他的，因为谁会这个对待这个粗暴的对待这个温柔的人啊？人家说笑脸不打这个叫什么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人家对你笑嘻嘻的，你怎么可以打呢？伸手去呢？他是用温柔的方式啊，温柔的进来的，啊，不是就是用明显抵挡这个基督的这个话来进来的，而是用这个好好说话的方式进来的，他仍然觉得这个很舒服的。觉得被理解被肯定了，啊，觉得这个信息呢很有爱，但是问题是，啊，他有没有把人带到真理里面去，有没有让人来面对自己的罪的，啊，有没有让人来愿意来顺服主的，啊，有没有让人的爱来代替基督的爱的，啊，老实人的心，啊，是老实人的心，他是指那些单纯，啊，没有防备的，啊，缺乏这个分辨的那些人，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啊，他们可能真的是爱主的，啊，他们不一定是故意这个反对真理的，啊，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弱点，就是太容易相信人，啊，那现在教会当中，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当今的时代，它不是没有信息啊，它不是没有信息，而且信息非常非常的多的。在原啊，你知道这个两三百年以前。一个信徒他一周大概有时只能听一次道了，你去一个教会的话 一周只能听一篇道，那当然还有主日学等等啊。但是你现在你手机一旦打开，你可以听十几个讲员的信息啊，几十个短视频的信息，那各种所谓的属灵的一个分享了，那有些内容是非常好的，有些内容是非常扎实的啊，但是也有一些内容是混乱的、片面的、情绪化的，甚至是偏离这个福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很多人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就是每天接受大量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那久而久之呢，他不是被圣经塑造了，啊，而是被网络的讲员来塑造了，啊，不是被教会牧养，而是被算法来牧养了，啊，那算法这个不会这个关心你的灵魂的，啊，什么叫算法？你点了一个什么这个YouTube 或者是什么微信呢？你点进去他一看，哎，他过会他马上不断的这个类似的信息都推给你的，啊，都是让你去看的，啊，算法他不会关心你这个灵魂的，他知道你喜欢听什么东西了，啊，他就是迎合你，不断的推你要听的东西给你的，你喜欢听神工神学的，啊，他就不断的推这个神工神学的信息给你的，啊，你喜欢听神迹的进见证的，啊，他就不断的推那些见证啊，那些神迹来给你。你喜欢听批评教会的，他会推很多批评教会的内容的。那最后呢，一个人外表还在教会里面，其实呢，他的心已经被各种声音充满了，被各种声音充满了。所以保罗这句话对今天的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现实作用的，要留意也要躲避。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听的，啊，不是所有的讲员都适合跟的，啊，不是所有的话你都可以要去转发的。基督徒，不能做一个属灵信息的一个垃圾桶了，啊，什么都往这个里面装的。我们要分辨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些信息是否帮助我是高举基督的，这些信息它是忠于圣经吗？是否是这个讲这个人的罪和这个基督的一个救恩的，啊，是否来带人来向神来认罪悔改来顺服的，是否与圣洁有关系，这些东西我们也需要问的。我们几个问题一问的话，我们就能分辨了。这是提醒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经文呢是用来是判断人，也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的，啊，我们到底是在服侍基督还是在服侍我们自己的肚腹，啊，服侍我们自己，啊，我们讲道带查经做同工 参与服事，是为了这个荣耀神，还是为了自己被看见？当别人没有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忠心服事吗？当别人这个和我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还能谦卑下来吗？当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存着喜乐的心来服事吗？今天我们要特别这个求神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也求主让我们不要被花言巧语所引诱过去，不被人的魅力所这个迷惑，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成功所带走，因为一间持守纯正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它不只是来讲这个真理的，它也必须要识破那些虚假的东西的，我们要欢迎人，但是也要保护教会的羊群的。保罗的警告他不是出于苛刻的，而是因为他知道，若是教会失去了真正的一个基督的一个福音的话，那其他一切即使是还在，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第三点，我们来看，在基督里坚定得胜。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你们同在。保罗在这里面说什么？先说什么？他说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呢，我为你们欢喜。这里很特别，因为这个保罗刚刚在前面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了，但现在呢又来肯定罗马教会的。那这说明什么？罗马教会并不是一间他完全偏离的这样一个教会，那相反呢，他是一间是有见证的这样一个教会，他们的顺服已经被众人所知道了。那这里的顺服，他不是这个在原文当中不是外面的一个行为了，是对福音的一个顺服了。也就是说，罗马教会呢，在当时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名声了，他们愿意接受使徒的一个教导了。也愿意顺服真理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保罗仍然是提醒他们，来要他们警醒了，要他们警醒。为什么？因为一间教会过去的中心，它不一定代表以后它不会偏离的。在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原本忠于圣经的教会，后来，是慢慢世俗化了，自由化了，甚至是失去福音了。欧洲很多这个古老的教堂，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大概应该也去过，那过去曾经是改革中这个真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今天怎么样？建筑还在那里，十字架也在那里，礼拜的形式好像也在，但是真正福音的这个内容呢是越来越淡了。这个教会我想两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威斯敏斯特教会，这个今天很多人去那里首先想到的是英国的王室，英国的历史建筑，和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有很多的这些游客呢是去排队去干什么参观的，欣赏里面的是什么，欣赏里面的这个历史这个文物建筑，名人的这个墓碑的。但在过去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属灵的历史当中呢，这类教会它是深受当时的这个改革宗教会，改革宗和这个清教徒的这个传统的一个影响的。那个时候英国教会是非常重视神自己的话的，他强调他的讲台是强调圣洁，强调悔改的因信称义，这些这个福音的真理的。十八世纪这个英国这个大复兴的时候呢，我们也记得几个人，George Whitefield，中文可能是翻译这个怀特，还有 John Wesley，卫斯理嘛，那个时代人许多人是认真去追求神的。那个时候人一进教会的时候呢，他不是去为了参观这个参观这个建筑的，也不是去旅游的，这个而是去怎么样敬拜神，寻求救恩的，领受神自己的话，聆听神子的话的。但是今天很多欧洲古老的教堂呢，它虽然这个外表是也是这样一个有十字架，也能够有一些礼拜和聚会的，但是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影响已经完全不能和当时比了。神的能力没有在这当中了，已经越来越偏向于他们这个观光的价值观了，还有这个历史的文化了。很多人进去，他感受到的不是福音的信息，他进去的是一个宗教历史的一个气氛，而不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渴慕了。 其实这是一个令人这个警惕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告诉我们，一间教会过去忠于圣经，它不代表这个后今后它自然而然继续来忠于圣经的、忠于真理的。建筑可以留下来，传统可以留下来，宗教的形式也可以保留下来，但是若一代一代的人不再持守纯正的一个福音的话，这个教会仍然是可能会慢慢慢慢失去属灵的一个生命的。所以保罗这个虽然是称赞他们啊，但是确实保罗在提醒他们，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个经文的这个如果是直接翻译的话，这个翻译比较好，那大家听一下，我愿意你们在善的事情上是有智慧啊，成熟啊，在恶的事情当中是保持纯洁，不要去碰啊，不要去碰那些恶的东西啊。那这里在善上有聪明啊，这个意思不是这个啊，知道这个圣经一点点知识而已，而是在属神的事上是越来越成熟了。保罗不是要这个信徒停留在这个，我们去看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保罗他不是要求你这个始终停留在这个属灵的开端的，而是盼望弟兄姐妹的生命是越来越有属灵的一个深度的。但是今天其实这个时代当中啊，正好是相反，很多人这个对世界呢，他是越来越熟悉啊，越来越熟，对真理呢是越来越浅的啊，听啊大概听一听就可以了啊，什么严谨不严谨，这个我又不是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我要去研究什么，我也不太查经的啊，每天花很长时间去看新闻的、短视频的，还有娱乐、政治、财经的啊，越来越难安，非常难安静下来读圣经的。对于世界的趋势啊，世界上发生的这个敏感的事情，这个大事啊，非常非常敏感。对于属灵的事情呢，是越来越迟钝的。你叫他讲这个时事的话，他我们可以讲出很多观点来啊。你叫他讲圣经的话啊，对不起，这个我不会讲啊。很多人长时间这个刷手机啊，长时间的刷，他很难每一天抽15分钟在神面前来读圣经的，因为这个时代这个一直在训练人要变得这个浮浅啊。我说的是属灵上的浮浅。在这个时代，手机的短视频呢，是让人习惯于几十秒啊就换一个内容啊，几十秒啊才换一个内容。那久而久之呢，人会越来越难安静在神的面前了，越来越难这个持续在安静在神面前啊，在祷告一件事情了。碎片的信息呢，是让人这个思想呢是非常表面化的啊，那很难这个深入的这个在神面前领受他自己的话的啊。结果呢，这个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圣经太长了，啊，太难专心了，啊，听讲道的话，大概经圣经这个注意力的话，大概就几分钟时间，啊，几分钟以后这个心意就开始飘掉了，啊，因为这个时代它正在不断的训练人的心，是越来越不能安静在神的面前了，啊，很难再有深入的这个来认识读圣经的，啊，认识真理的。但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要善上聪明啊，要在善上聪明啊。那也就是说，属灵的生命它不是靠这个零碎的啊接触一点啊就能够成长起来的，而是需要长期的深入的啊活在读神的话啊领受神的话的这个里面的。施布真我们也知道，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是一个讲道王子啊，他讲道非常有能力的。是不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是许多这个教堂，这个教会呢是真理被稀释的那个时候。但是呢，他怎么样？他选择坚守。他的讲道所有能力根源不在于他的口才，而是在于他长期深入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领受神的话的。有人形容他的讲章呢，没几句话就自然流出了这样一个圣经。因为经文已经充满他的一个思想当中了。19世纪后期呢，在这个英国呢，这个自由派神学这个也是侵着这个英国的一个教会的。许多人怀疑圣经的一个权威的，淡化人的罪，啊，淡化这个悔改，不会去讲这个，不愿意讲这个审判的信息和圣洁的信息的。那他转而讲了什么？转而强调的是文化。社会进步啊，道德， 那不少教会呢，就认为，但当时已经有人认为时代变了嘛，教会也应该随之改变了，开始妥协真理，这个以求这个社会的接纳，是教会求社会的接纳了。你想，这个完全颠倒过来。施布真呢，他称为这个降格，啊，降格了。教会呢，不是在一夜之间否认这个福音的，而是慢慢降低他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地位，属灵的地位的，淡化十字架，一步一步往下滑。当他公开指出这个危险的时候呢，啊，却遭到了很多人的一个这个反对，啊，很多人在批评他，批评他固执，批评他保守，啊，那终于有一天他离开了所属的一个浸信会的一个联盟，因为他认为维持在 外表的一个和谐，而不守住真理的话，那会让这个教会失去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停止使用他，神继续使用这个神的仆人，啊，他在这个大都会，啊，在这个英国的当时的大都会这个牧会，啊，是忠心的一个服事，讲道的能力他没有减少，而是反而增加，每周呢也有几千人来涌进来听他传讲神的话的。他这个建立这个牧师神牧师学院，培养了数百名啊那些忠心的传道人。啊，他的著作，他的讲章，至今仍然是广为流传的，被视为属灵的一个遗产的。直到1882年，他安息主怀，他始终未曾妥协，神也始终大大的使用他的。弟兄姐妹，施布真能够站立得住，并不是因为他懂这个世界，而是因为他深深的认识到神的话的一个重要性。神的话绝对是不可动摇的，不可以偏离的，啊，不可掺水分的。当这个整个世代这个妥协的时候呢，他知道什么不能放弃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在善上要有智慧的，要有聪明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又在讲，在恶上呢要愚拙，啊，这就是说在恶事上面呢，你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纯洁了。那中文是翻译愚拙了，那另外一回事啊。但我们要知道，它其实原来的意思呢，你在恶事上面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意思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的心呢被这个世界所污染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这个我先要了解世界的黑暗，才能分辨，啊，结果呢，最后不是在分辨这个黑暗，而是慢慢习惯于黑暗，啊，有人一直在研究异端的，啊，有人一直研究异端，啊，那最后呢，反而被异端的吸引过去，大有人在哦。那有人长期这个沉浸在污秽的内容当中。啊，那最后呢，心灵是越来越麻木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污秽了，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人喜欢看这个世界的败坏，啊，去研究世界的败坏，结果呢，是自己的越来越像这个世界了。啊，美国有个著名的一个新约这个学者叫巴特·伊尔曼，啊，巴特·伊尔曼，中文的啊，这是中文的啊，我没有这个写在这个上面。年轻的时候呢，他原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基督徒。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认真的读圣经的，也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准确无误的。那后来呢，他是进入到这个自由派神学当中的环境当中去了。他开始研究，他要研究这个圣经，他是研究这个圣经批判学，啊，一开始呢的时候呢，他也是只是想研究一些问题，了解不同的观点而已了，啊。但是长期不断的接触那些怀疑圣经的那些东西以后呢，他后来是否认了，啊，他否认神迹，质疑这个复活的一个思想，啊，他的信仰慢慢开始完全改变了。后来他不仅仅是离开原本的一个福音信仰，甚至公开写信啊，怀疑啊写书的，他写书不是写了，怀疑圣经的可靠性。是很多人跌倒了，一个这么近前的一个学者，一个知名的一个啊基督徒啊，这样又不相信神了，啊，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学术不是不好，而是要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长期扎根在真理里面的，啊，因为有人一直沉浸在怀疑当中和否定当中的，啊，会觉得这个我不会受影响的，最后心灵往往被改变。 这就是在保罗在这个当中提醒的，在恶上呢要保持纯洁的，要保持，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够扛得住，有的时候你的属灵的分量扛不住的话，最好少碰那些东西啊，少碰那些异端的东西。所以保罗不是叫教会深入研究恶，保罗没有这个意思啊，而是深入认识真理的，能够分辨这个假钞的人，不是天天看那个假钞，而是天天非常熟悉什么是真钞。这个真钞，那他在手里一捏，哎，他是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我们原来这个在国内，这个前台这个换外币的，啊，那些员工，啊，当然他也会算，他也会上一些什么样怎样验钞假币的，但是有的人他一摸就知道哪一张是真的，哪一张是假的，因为他每天摸的是真的。接着保罗说，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那践踏其实他呼应另外一句话啊，呼应另外一句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刺他的脚跟啊。这说明什么？福音他一定是得胜的，基督一定是得胜的。虽然这个今天的教会这个面对很多世俗化、真理淡化啊，还有网络的混乱，但神不会失败，神不会失败。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个撒旦了，所以今天教会不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得胜啊，为了得到胜利，而是要这个已经是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盼望的。我们分享这个圣经，我们是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一个基础上来分享的，所以这个对今天的这个教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会觉得这个很灰心呐 啊！现在世界太黑暗啊，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这个领受真道啊，越来越远离神，坚持真理好像是越来越困难了。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仍然在掌权。真正的教会不是靠人的一个聪明存活的，而是靠着基督的保守的。即使是世界在改变啊，即使是在潮流在改变。即使是人的价值观不断在改变，但是福音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且今天神仍然是保守他自己的这个教会的，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一个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要持守纯正的福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被世界的声音所带偏，而是越来越渴慕主你自己的话语，真的是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扎根，在基督里面成熟。求你使我们在善上有聪明，在恶上啊能够保持纯净，不让我们的心啊渐渐麻木，渐渐远离十字架。你求主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不失去福音的中心，不偏离真道啊，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用宝血所买赎的这个教会。我们求主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拨住我们的服事，求主坚固我们，真是帮助我们一生都跟随主你自己，直到见主的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